啊，很坎培拉的弟兄姐妹，你们好。那代表奥神呢，向大家问安。上一次呢，我们来坎培拉的时候呢，出了一点小的插曲哈。那谢谢大家的关心和带导啊。那现在已经完全没有问题了哈。那谢谢大家。那今天呢，主要是因为张传道呢，就是因为很忙，所以呢，就是找我来帮忙来替他讲道啊。那因为我也在悉尼呢有其他的安排哈，所以没有办法亲身的来到坎培拉。那只能呢，就是透过视频，跟大家来分享。那我们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祷告好吗？主啊，我们求你对我们说话，就好像当日你跟这三个门徒讲话一样。求你打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让我们能够听得见你今天对我们的提醒和鼓励。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那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一段经文呢，是属于路加福音里面一个新的段落的其中一段。学者一般都会认同，在路加福音的9章51节，当里面讲到说，耶稣被借上升的日子将到，他决定面向耶路撒冷走去。这一句话呢，就标示着路加福音的一个新的段落，也是耶稣生平的事工一个新的里程碑，因为他开始要走向耶路撒冷了，要预备面对十字架。在这个旅程当中，他一方面继续教导众人各种的教训，另外一方面也开始预备门徒面对他即将被害。而我们今天所读的9章57到62节，就是他跟门徒对话的一个记载。那对于这一段经文呢，相信不少的弟兄姐妹都不会太过陌生。不过，可能我们平常读的时候呢，多少会有一点点不太理解的地方，因为耶稣所讲的似乎好像有那么一点极端。埋葬父亲、辞别家人，这一些在常理里面应该是很理所当然的事情，都好像被耶稣否定了。那可能不信主的朋友，甚至就会觉得，哦，耶稣怎么好像要求人跟随他就要断六亲一样呢？哦，那很难去接受。那就算是基督徒，可能我们也会产生一种的感觉。这一段经文的要求是对那些特别委身的信徒好像是传道人呐、或是宣教士里面，他们才能够做得到的。我们一般的信徒呢，可能就跟我们不太有直接的关系了。不过，如果我们详细来读这段经文，我们就应该要注意到这一段经文的主题其实都是围绕着跟从耶稣。跟从耶稣这一个片语呢，在经文的57节、59节还有61节3次重复的出现，而在路加福音里面，所有愿意接收耶稣的教训、成为他的门徒的人，都是被称为是跟从耶稣的人，而不是单单指某一些有特别职分的基督徒。换句话说，这里的跟从耶稣，就意味着跟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其实是一样的，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已经接收了耶稣的教训，也是愿意来跟从他的教训的人。那所以呢，这里的经文其实也就跟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关系了。所以今天希望跟大家一起详细的来思考这一段经文，看一下对我们有什么提醒。那首先让我们看一下整个段落的内容，从57到62节，一共记载了耶稣跟三个人的对话，而这三个人呢，应该是已经对耶稣有一些的认识，甚至可能已经跟随他一段日子的。因为经文告诉我们，当时其实，在向下文当中，除了12个门徒以外呢，还有别的人在跟从耶稣的。 而接下来的第十章一开始也是提到耶稣差遣70个门徒，所以呢，耶稣的身边当时围绕着不少的人，而这3个呢，很有可能是其中之一。那我们怎么知道他们已经认识耶稣呢？首先，这第三个人，他们都是主动的来跟耶稣说要跟从他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起码他们应该已经对耶稣有一些的认识，也许他是听过耶稣的一些的教训啊，觉得很有感动，又或许听过他看过他做一些的神迹奇事，就觉得哦，他非常的厉害。那所以呢，他们才会现在主动的跟耶稣说要跟从他。而且呢，第3个人，他们一开口就称耶稣为主，所以我们大致上可以说，这3个人呢，并不是第一天听从福音了，他们并不是在考虑要不要成为一个基督徒，要不要第一次的决定要跟从耶稣，而放在他们现在的这一个处境呢，很有可能是因为他们看见耶稣要走上耶路撒冷了，那他们自己也就要做一个决定，要不要委身一起去耶路撒冷呢？这是他们当日所面对的一个问题。而成为基督徒以后呢，我们自己也会明白，在信仰上面的委身，并不是单单我们决志信主或是决定受洗的那一刹那的一个决定。可能我们都曾经经历过，在基督徒的生命里面有不同的阶段，我们都会面对一些的选择，我们需要考虑要不要再次的向主来委身。有时候可能只是一些很小的事情。比如说，我们可能很久没有读圣经了，我们很想要重新建立起这一个读经灵修的习惯，所以呢，我们就下定决心，我们呢，现在呢，要重新开始每天来跟随一个计划，读经的计划来读圣经。那我还记得呢，我自己在大学的时候呢，我开始稳定的参与教会的聚会了。那但是当时呢，我就只是一开始只是参与教会的崇拜，而没有参加教会的主日学。其中一个原因呢，是因为当时我离教会住得挺远所以呢，这个教会主日学呢，又是在崇拜之前。如果呢我要去参加那就要很早起来了。那但是呢，在那一个时候呢，我就在我的生活里面，特别体会到神的真实，尤其是当我看到神真的垂听我的祷告，我发现这一位神是那么的爱我，是那么值得我进一步的去认识他的时候，我就下定决心。我要报这个主日学的课程，我决定要早点起来，我想要更多的来认识我自己的信仰。有时候只不过是这样的一些很微小的事情，也成为我们对主耶稣再次委身的这样的决定。那有时候呢，我们弟兄姐妹面对的是可能更大的一些的决定。可能在信主之前我们星期天是要上班的。那但是当我们信主以后呢，我们很想要在主日跟大家一起参加崇拜。于是呢，我们就想要说就算呢我少赚一点钱我也要在星期天不上班来参加崇拜。甚至有的时候，可能是我们被邀请要承担一些的服事。我们自己也知道这一些的服饰可能需要付出很多的时间、很多的精力。那我们在考虑要不要去接受这个邀请呢？也成为我们再一次委身的这样的一个选择了。很多时候呢，在这一些的情况里面， 我们都知道，这一个是来自神的感动，我们也是有愿意的心的。但是呢，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有一些的挣扎，就好像这三个想要跟随耶稣上耶路撒冷的人一样，他们都有愿意的心，但是呢，从耶稣对他们的回应看来，他们的尾声还是有一些不足。还是有一些的问题没有完全的解决，那我们接下来就看一下这三个人的问题在哪里。我们来看第一个人，在57节里面记载，这一个人来跟耶稣说：“你无论往哪里去，我都要跟从你。”我们其实可以想象啊，这一个人来到耶稣的跟前，他是充满了热情，甚至呢，可能是相当的感动的，就好像有时候我们唱一些尾声励志的那些诗歌哈，我们唱着唱着，自己都非常的感动，甚至会流泪。这一个人，他不单是要跟从主。而且他有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心智，他跟耶稣说：“无论你往哪里去，我都要跟从。”非常激情的一个表达。但是呢，耶稣却没有用同样的热情来回应他。在58节，主耶稣对他说：“湖里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耶稣的回应呢，其实是有一点奇怪的。这就像比如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那当你跟你的慕道的朋友讲完了福音了，那通常呢，我们都会问他你愿意接受耶稣成为你的救主吗？那如果这一个朋友跟你说，好吧，我愿意成为基督徒，那你通常的反应是什么呢？通常你就会非常开心啊，然后你就会跟他说：“哦，感谢主啊，那我们现在一起来祷告啊，我们把你这个决定来告诉耶稣好吗？”啊，这是我们正常的反应哦。但是如果你却是跟他说：“你想清楚了没有啊？你真的要信耶稣吗？啊，你真的考虑清楚了吗？是不是真的要信啊？”耶稣在这里。就好像是这样来对待这一个人一样，就好像有一点要泼他冷水。那为什么耶稣会这么做呢？我在神学院里面服侍呢，对这一点就稍微有一点点体会。每一个学期呢，我们都会面试一些申请入学的学生。那绝大多数的学生呢，他们来申请的时候，都会跟我们说。他很想要读，但是呢，他又怕自己读不来，可能是怕自己对圣经不够熟悉啦，又或是觉得读神学可能会很深奥，会很困难，不知道能不能掌握，又或许他要一边工作一边学习，他怕自己的时间不知道能不能够应付。甚至有一些呢，是因为可能已经抛下书包很久了不知道现在重新来读书能不能够适应。那通常呢，我们遇到这样的同学呢，我们都会鼓励他们，跟他们说，你不用担心，我们呢会帮助你的。读神学呢，没有你想的那么困难我们的老师会很好的来辅导你我们也会有很多工作坊来帮助你来学习怎么样写作业啊。但是呢，偶尔也会有这么一个学生，一来就跟我们说，我觉得呢，读神学很容易的我觉得呢，就跟我在教会里面带查经差不多吧。我觉得呢，读神学没有什么特别的困难的地方的，我应该很好的可以应付的过来啊。那我甚至一边工作呢，还可以读2门3门，没有问题。那通常呢，当我们遇到这样的学生，我们就会跟他说：“哦，读神学其实是挺困难的，你想清楚了吗？ 其实呢，可能要付出很多的时间呢，我们建议你还是先读一门试试看吧。耶稣在这里就是在做这样的一件事情，因为耶稣知道这一个人还没有真正意识到跟从他上耶路撒冷意味着什么。我们不要说他即将要面临看到自己的主被钉十字架。他会受到的这些冲击，这一个人连最简单的旅途里面的辛苦，旅途里面我们没有住的地方，这些很实质的事情都没有搞清楚，所以耶稣才需要跟他讲，谷里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也许这一个人，他只是很简单的听到耶稣一些的教训，他觉得很有感动，他凭着一时的冲动，他就说他要跟从耶稣了。主没有拒绝他，但是同时也是提醒他，你要想清楚你要付的代价，你必须先有心理准备。你才能够面对这一些的挑战，而不会到了现实摆在眼前的时候，因为没有心理准备而轻易的半途而废。这样的一些心理准备是要帮助我们的心态还有生活做出调整，我们才能够去承担耶稣给我们的托付，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去跟从他。好，那我们再来看这第二个人，在59节里面记载呢，这一个人跟另外两个人有一些不一样，因为是耶稣主动来找他的。在这一个过程里面呢，耶稣对他说：“来跟从我。”那或许呢，这一个人本身的性格呢是有一些的被动。所以他需要别人多一点的来鼓励他，不过他似乎呢，心里面也是愿意的，因为他这样子的来回应耶稣的呼召。他跟主耶稣说：“主啊，允许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他并没有说我不想去，他只是跟主说：“让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他这一个回应呢，就引起了很多圣经学者的讨论。有一些人就认为，如果这一个人的父亲是刚刚去世的话呢，他应该就是非常忙的在料理后事，那他应该没有时间来到这些公开的场合，还跟耶稣来对话。所以呢，就有人猜想，会不会他的父亲其实还没有死？这个人呢，只不过是找了一个很冠冕堂皇的理由出来，就是想要拖延，就是不太想要跟从主了。不过呢，近来当我们来考察犹太人的葬礼的习俗的时候，我们就看到有另外一个解读的可能性，因为犹太人的安葬礼仪呢，一般其实是有2次的。第一次呢，是会在这个人的死后很快就进行了，在这个过程里面呢，就会把这一个遗体放到家族的墓穴里面。那这一些的墓穴呢，通常是一些很大的山洞。那这一个家族的先人的骸骨呢，都是放在这个洞里面的。那每当有新的尸体的时候呢，就会放到一个特定的位置。而在这个墓穴里面呢，经过大概1年的时间，这个尸体呢经过了腐化，然后就会有第二次的安葬的礼仪。在这第二次礼仪里面呢，这一个新的先人的骸骨呢，就会跟其他的骸骨重新放到一起。完成了这个步骤呢，这个葬礼才算是完全的结束。所以也有可能。路加福音这一个人，他的父亲其实已经举行了第一次的安葬，现在呢是在等待第二次的礼仪。 所以，这一个人才会在耶稣呼召他的时候提出这么一个条件。而这一个解释呢，也帮助我们来明白耶稣在第60节里面所讲的话。主耶稣说要使人埋葬他们的死人，这里第一个死人指的是墓穴里面其他的先人。那第二个死人呢，指的就是这一个新的死人了。那当然，我们不可能按照字面上的意义来理解为这些过去的死人呢会活过来，来埋葬这个新的死人。主的意思是，他们都已经成为一样的了，让死人去管死人的事情。你作为一个活着的人，你要去传讲神的国。这是活人应该做的事情。换句话说，这第二个人本来是有一些的计划的，而在耶稣的呼召临到的时候，他其实也不是不愿意。不过呢，他希望让主的呼召来迁就或是 fit in 到他自己的规划里面。但是耶稣进一步的挑战他，你要以福音为你人生最重要的优先次序，跟从主就意味着你有必要放下自己的计划来回应主的呼召。那或许我们对这一个人的想法，多少都能够有一点理解和共鸣，甚至我们可以说。看一下耶稣要我做的事，能不能够迁就到我自己的规划，是很多人的正常的反应。当我们邀请弟兄姐妹参与服事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都会看到，我们从自己的一些的具体的实质的情况来考量，可能是我的小孩还很小。我需要照顾他们，所以呢，等我的孩子长大吧，我就可以出来服侍了。又或许是我的工作很忙，那等我退休吧，我退休之后呢，就有大把的时间来服侍了。然后等到退休呢，又突然发现，哦，我们要看孙子了，于是呢，就要等孙子长大了才能够侍奉。我甚至听过呢，有姐妹这么说。他就说我自己的目标呢，是在2年之内，我要升到某一个级别，等我升级了，我就可以参与服侍了。那很多时候呢，这一些的弟兄姐妹，他心里不是不愿意，我相信呢，主也悦纳他们愿意的心的，而他们的反应呢，其实那些的考量都是很实质的，也不是不需要考虑。但是，有的时候，当我们有很多的想法，有很多的计算的时候，主也提醒我们，不是他要 fit in 我们的人生的规划，而是我们要重新检视自己的优先次序，才能够回应主的呼召。当我回顾自己服侍一路以来的经过呢，我对这一点呢就也是有一些的体会。大家可能知道我原先呢读大学的时候是在悉尼，然后呢，当我就是奉献到神学院的时候呢，因为我们中派的神学院那个时候是在坎培拉。那所以呢，我们的牧师呢，就是推荐我去坎培拉的神学院了。那我也是很听话啊，所以呢就来了。我那时候没有想过哈，原来20年前的坎培拉是那么的荒凉哈。那当然现在呢已经热闹了很多了。那但是呢，我在完全没有心理准备之下哈，就来到一个不单是我很不熟悉的地方，不单是我一个朋友都没有的地方，而且呢，有一个很大的落差，就是在冬天的时候，我发现，坎培拉真的非常冷。那个时候呢，所有的人都跟我们说，不要开暖气，这个电费呢是非常贵的。 那所以呢，我们也是作为穷的神学生啊，就没有钱，我们也担心，哎呀，开暖气呢，这个不能负担。所以呢，那时候每一天啊，我就捧着一杯热水拼命喝，然后呢，就一边读书一边喝，心里面就觉得自己挺凄凉的。然后呢，那时候每一个周末，我都期待着啊回去悉尼。啊，不单是去比较温暖的地方，也是因为啊，我的弟兄姐妹都在那里啊，我要回去服侍，我要回去一个我熟悉的一个环境。但是慢慢呢，啊，当我们在坎培拉时间长了，啊，我们开始欣赏坎培拉的美好的环境了，尤其是开始在教会服侍以后呢，有了我们自己的群体啊，有了我们的朋友。也开始有了我们自己的家，我们就开始习惯了坎培拉的生活。而每当我们去悉尼来看朋友的时候呢，反而就开始觉得很不喜欢这个地方了。每一次都觉得怎么到处都堵车呢？怎么悉尼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要那么久的时间呢？于是呢。当我开始进修预备要在神学院里面服侍的时候，当我发现神的带领是要我们去悉尼呢，其实我们心里面一开始是很不愿意的不单是因为一方面很舍不得坎培拉的弟兄姐妹，另外一方面呢，是当我想到在悉尼住。我要浪费那么多的时间在交通上面啊，我就觉得好像简直在浪费我的人生。尤其是当我们开始在悉尼来看房子的时候，我们才发现，原来在我们离开的那十几年里面，悉尼的楼价已经是疯涨到一个不可思议的一个地步。我们发现，我们要不单是从原来住得很舒服的这样的一个 house 搬到一个 apartment 里面，地方呢小了很多，甚至呢这一个小小的 apartment 比我们原本的房子呢还要贵很多。我们一开始呢其实心里面觉得挺不适应的，但是呢当时神就提醒我，其实当初我们在坎培拉的房子。我们是经过祷告向神求的。当时我们向神说，因为我们的服侍要做很多的学生的工作，我们很需要来开放我们的家庭啊，来接待这些学生，让他们呢能够在这个地方有家庭的温暖啊。所以呢，我们需要比较大的空间。那这么多年呢，神也确实使用了我们的家啊，也接待过很多的弟兄姐妹。那现在呢，我们的服侍去到另外一个阶段了。我们在神学院里面服侍不再需要那么频繁的开放家庭了，我们也不再需要那么大的空间。神就把这样的一个很舒服的环境拿走了。那我有什么好抱怨的呢？尤其是当我想到跟很多的宣教士相比。其实这样的一个环境的转换根本就算不了什么。上帝提醒我，并不是他要迁就我的人生的规划，而是我要重新检视自己的优先次序，来回应他给我的带领和呼召。让我们来看这最后一个人，在61节里面记载，这一个人对耶稣说：“主啊。”我要跟从你，但允许我先去辞别我家里的人。那这第三个人呢，似乎都比前面两个人稍微好一点点。他不单是主动来跟从耶稣的，他还知道自己有什么最舍不得的东西。他似乎知道自己最放不下的是他自己的家人，所以呢，他并没有一时冲动。而是提出来跟主说，他要先辞别家里的人，他才来跟从耶稣。而我们可以想象呢，辞别家人应该也不需要太长时间吧？ 所以他应该也不是想一个借口来拖延。不过呢，耶稣对他的回应并不是说：“哦，好啊，那你今天晚上回去辞别家人，明天早上我在这里等你。”耶稣反而对他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人，不配进神的国。”耶稣所讲的是一个耕种的比喻。当耕种的时候，扶着犁，当然就要向前看，你才能够走一个极限，才能够一直的按照你想要往的方向去走。换句话说，跟从耶稣需要认清并专注在你前面的目标。如果用我们现在的比方呢，就是开车的时候不能一直看着倒后镜，你一定要向前看。你才能够去到你的目的地。的确，跟从主需要专注在神给我们的方向。如果我们常常的左思右想，可能就没有办法走下去。其实，如果这一个人他真的今天晚上他回去就辞别家人了，明天就来跟从耶稣了，那我相信耶稣也会很欢迎他。但是主知道，这一个人有可能最终还是没有行动，所以才需要来提醒他，你要专注在你的目标，你要一直的向前走。我自己呢，很感谢主，就是在我年轻的时候来，让我有机会认识福音。也在我们年轻的时候呢，跟很多的弟兄姐妹一起在团契里面成长。我记得有无数的培灵会啊，我们跟很多弟兄姐妹一起啊，我们去参加，我们也一起在神面前立志，来一生的来跟从主。我们也一同的去过很多的营会啊，一同的听过很多跟我啊。给我们很多的感动的一些的很宝贵的信息。我记得我们一起唱过很多很激情的诗歌，在那个时候，我们的心都非常的单纯，我们就是希望啊，自己将来能够一生的跟随主，被主使用。20年过去了，有时候我会回想，现在。我们都在什么样的光景呢？有一些的弟兄姐妹，他们这么多年来一直都有很美好的见证，不但在工作里面有很好的成就，有很好的见证，他们也一直没有间断的在教会里面服侍。当他们有了家庭，有了小孩，也是很忠心的带着小朋友来教会来认识主。我为他们献上感恩，但是这些年来，我们也有看到一些的弟兄姐妹，他们出来这个社会里面工作以后，他们就开始专注在事业还有金钱的追求，可能偶尔还是会在教会里面见到他们，但是呢，好像。神的话语在他们的生活里面没有什么实质的影响，他们就变成好像我们称为星期天的基督徒一样。有一些，他们最后跟不信主的人结婚，慢慢的甚至离开了信仰。更有一些，他们做了一些神很不喜悦的事情，伤害到自己的家庭。伤害到自己身边很多的人，让我们身边的人都觉得非常的难过。有时候我会想，到底问题出在哪里呢？我到现在还相信，我们当时一起的立志是真诚的，我们都是领受了从神而来的感动的，只不过可能在我们继续往下走下去的时候。没有认清楚我们的方向，可能我们有一些左思右想，然后被别的东西吸引了去，结果就没有走上神要带领我们去走的道路。 弟兄姐妹，你愿意更多的委身跟从耶稣吗？或许足以经让你看见他的羊群的需要，福音的需要。或许你也曾经被神的话感动，你有过愿意更多摆上自己的这样的决心。也许你是因为一时的冲动放下了，又或许你心里面也有等我完成某些事情，我就会去的想法。经文从头到尾没有记载这三个人的名字，或许也象征着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像这三个人一样，而主对我们有同样的提醒。今天，当我们面对跟从主的选择上面，向主再开放给我们回应。你有愿意的心，那你愿意行动吗？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因为我们本来就不配，是你的恩典让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儿女，是你的恩典让我们能够被你使用。主啊，我相信你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从你而来的感动，你要使用我们在我们不同的岗位里面来为你做见证，来服侍你。只不过有时候我们会有很多的考量，我们可能会有过那么一时的冲动，然后又放下。我们没有做好心理准备，以致我们有时候也会半途而废。有的时候，我们也会觉得我们将来还有很多的时间，我们有我们自己的规划，我们希望你来牵住我们的规划。但是主啊，我们知道，如果我们认定永恒的价值，我们认定你的呼召是超越一切的话，就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真正的付出行动，我们来跟随你，帮助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